大家有什么都可以说一说。在说的那个野鸭子飞的那一个呀，野鸭子飞的这一个并没有什么答案，不是一个答案的问题。它这个地方并不是要有一个答案，你就是给他说出来的这个为什么又怎么样啊？你就给他说说，你们就是这样，人家问个问题，你总要回答一个为什么，总是要回答一个为什么，不是一定的。总是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有一个因为，应该有一个所以，你不知道最开始的这个因为所以就是无明，总要搞一个什么道理出来，实际上道理是辅助事儿的，没有这个事儿，这个道理可以扔开的。野鸭子这个还是适合参，这个东西，这个公案并不难，你多少做了？你多少做了？
老师的回答。
嗯。
我马上明白。
哎呦我的天哪！野鸭子飞啊，就是说的是他的意思是，他要问这个，要问这个，这是百丈的公案吧？百丈，他要问百丈的这个姓的事儿。但是百丈可老实，他就说，他说野鸭子，你看那个野鸭子哪儿去了？他就说，他以为就是那个野鸭子呢，他就说野鸭子飞走了嘛。他说野鸭子飞走了。嗯，他的意思，师傅的意思是说，你看看你自己的这个东西，让你看这儿呢，没有这个东西，你怎么看野鸭子啊？是让你看这个，但是他。那就是说能见之性和所见的物，就是这个东西，见闻觉知，他着在见闻觉知上了，他没有在能见之性这儿，所以他师父就生气了，就拧他鼻子啊，你还往那鸭子那儿跑呢，就拧他鼻子，给他拧哭了。嗯嗯嗯嗯。
后来
笑是笑世间一切可见之人，可笑之人，哭是哭自己这么冤枉折腾了，这哎呀我都不能这么解释，不是这么解释的，不是这么解释的。哭和笑不代表什么，哭和笑是在一块的，并不是有一个明确的原因说是一定要哭，有一个明确的原因要可以笑。这件事可以大哭，也可以大笑，也可以同时哭笑同时，也可以很平淡。
这个去年的这什么完了，这个欠儿的一把说出去了，完他们谁也没说声，也没有人跟我说。
没吱声也不代表什么，你就像南拳斩猫一样，你倒得出来我就不斩这个猫，人家要是能有人吭声就不斩这个猫啊。但是元音老人说了，人家不吭声也不代表着人家不清楚啊，人家就是看的，我就不吭声，我看你敢不敢斩猫，还可能有这样的呢。那没法说，不是也说出来了吗？你说出来了一个没法说，你咋没说呀？
不是那个我就
笑。你哪有一个那个这个呀？
当时就是我现在说，当时的时候我就啥也没说，我就给他发个笑脸，发个呲牙。
嗯。也不一定要说，你现在900座了，更没必要说啥了。我也没有必要说啥。嗯，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线上没什么人，没有什么人。嗯，要是有你提醒我就行了。
嗯，
没事就没啥。大家还有啥？平时修行中还有啥？还有什么？
刘刚跟郭老师多交流
一下。你别以为修行就是不堵，就是这个事情。你别以为修行就是不堵，你堵是你自己自找的。修行也不是不堵，你看到了他们的潇洒，你也没看到他其他还有很多别的那些苦啊之类的，也没有什么潇洒可得。还有一个雪峰的就那三个，那也没有说雪峰有什么境界啊，他只是说听到那三个觉得这个很有道理，他很受启发呀，按照咱们现在的说法，这有啥呀，你都没有过听道理有启发的时候。他是听了道理有启发，这三件事是他印象中，就这么说吧，人家说的你修行过来，你有什么就是有什么就是你学习到的东西啊，回想你的修行经历，哎，沿头就雪峰就说了，哦，我的修行经历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件事。这很正常啊，这事儿你也觉得堵，你别把它想得太玄妙了。
是啊，那个跟三观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还不好说是有关系，三观。反正是三观呢，我觉得要比他高一点。我理解的三观，其实禅宗的这个三观呢，也是后人说的， 我理解的三观是比他高一点。我是咋配的呢？我是配第一大阿僧祇劫、第二大阿僧祇劫和第三大阿僧祇劫，修行三大阿僧祇劫的那一个次第来的。出关、重关、劳关，我是配的那个。那个，你想想他起的这个名字啊，出关、重关、劳关，这个重关、劳关这俩名字都很重，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嗯，反正别联系。如果是公开的说法，就是别联系。嗯，如果是我们私下这么说的话，如果他这个是冲关、出关、重关、劳关的话，还够不上。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二个他说了呀，岩头都说了，你这个就是说渠金正是我金不是渠，你这个东西还自救不了呢，自救不了，出关没破，出关已经是自救的问题了。但是出关的习气特别的重。这个习气啊，在我们这儿说的是什么什么为非作歹的习气，在他们那儿就是法执的习气，法执的习气还留的那个影子可重可重可重的呢。所以出关破了的，一般的啊，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咱们在这说，就是出关他公案他能看懂一部分，但是他不可能就是全部的看懂。劳关是啥样？就刚才说的那种的，没破劳关的是啥样的？就是说，什么都看得懂，也能够回话回的就是可利落，答的也可爽快，然后呢，也就是没有什么迟疑。但是呢，他就觉得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不行，他这师父也知道他不行。有啊，有这样的，这种的人比较少见，宋朝以后的多一些。很少很少，我记得圆悟克勤有一个是这个。
你刚才说那个贪是死劲琢磨吗？
你死劲琢磨也不行，就是让你难受，因为你琢磨也琢磨不出来，但是你又着急，又觉得自己该用功，就可难受，可难受，可难受的。在禅宗中，就是说，有的人难受到极致，就成了一个疑团，疑团裹着他的时候，吃饭也不是味儿，睡觉也不是味儿，反正就在那个难受中裹着，上也不是，下也不是，生也不是，死也不是，然后难受着难受着，突然，哎呀，原来是这样，这个就是疑团。
那就是比如说那个有些时候比如说咱们对哪些就比如说那个刚开始学到这个就是明心见性啊，后来怎么转变一下到无这个非无所得呢？然后就是一点死劲琢磨，就是过下也就可以。
你说的是刚开始什么？
就是那个对明心见性的这个
理解，
对，
嗯，
就是因为大家不现在还在打坐，在那个求证嘛，
嗯嗯，
但是。你只要跟这个，然后你看他一下，老师就把这个非无所得，或者你看那个六根明心见性，你不明白嘛？因为你前面还没那什么，你就不明白，你不明白，你就往那儿使劲，或者某一个问题，就或者说连你心空，就随便打一个。
嗯嗯。
对，你在这个地方，你就是你不明白，你就刚那个你就差不多。
心中心的，如果是心中心的，对于某一个问题不明白，他就会给他留一个很深的印象。但是他如果老是修心中心的话，一般的来说的话，从经验上来说，他如果老是修心中心，他不明白一会儿，他自然放下，因为心中心的打坐有这个力量，他自然放下。放下也很好，没事儿。我们心中心对于公案并不是一直提起的，你对公案不明白，你就在不明白就不明白吧，暂时放下，过一段再看有香气。而且你说放下，它是能够放下的，它自然就能够放下，不会像禅宗似的越提越重，越提越重，疑得很难受，凝成一股疑团。我们修行方法不是这样的，只要有一个上座，它就不是的，它坐下自然放下。
但这是两条路，咱们就是还是走这个放下。
对对对，咱们的坐下的平时是放下，也偶尔可以提一下，提一提，参一参，或者你就是觉得有个问题参，你想提着它，你也可以试一试。按照老师的意思是说的心中心不是提，是放下，但是我觉得你也可以试一试，你提提试试，一般的情况下是偶尔能提起来，然后大部分时候是放下，你也可以提提试试，都无妨。
他那东西就是你琢磨那个的时候，你也琢磨不明白，完你就使用脑子，就像卡住了。
对呀、啊，是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就始终就是在那块儿，就是那种感觉吧。
嗯啊，对对对，啊对对对。
就始终在那块儿。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但是你上座的时候就得只管念咒，你不能那样卡着
啊。
所以说他自然就放下了啊。他一般你可以多提几次，参一参。哎，我这个可以的，可以。这个我觉得也不妨，但是整体来说，我们并不是提起这个用功路子。
放下。就是要不管
他，偶尔提一提，可以这样。
人家大会中保有一个一定要铺了一个日历层，就是蹲也蹲不下，咽又咽不下，吐又吐不出，就等在那儿，
梗在那儿呢。这种的一般是就是说的是他移情，是你修行中也有这个时候，梗在梗住的时候是有问题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如果确实梗住了还是应该问一问。
我说你这个还有点说不明白，就是那个问题啊，或者是你像就有时候要是问这两句可能就给打
问两句打回来的是你不相信所以觉得打回来了。那对于这个感觉我觉得不用过于追求它，不用过于追求它。就是说的是反正是你就只管往明心见性的这个往这个路上走就行了，往心地用功这条路上走就行了。怎么样只管呢？就是一切都不管，你只管一切都不管。如果修行中你确实有问题梗着的话，你也可以问，你也可以先提着，都可以。在只要你修心中心，它不会一直提着。很简单，其实很简单，上座念咒，下座尽量的像个傻子似的，尽量不管它，就是这么回事。这些复杂的这些感觉什么的，有的人的有难受的时候，尤其是快开悟前这个难受各不一样，这很正常。有的人也都不知不觉的，还有的人他迁坐以后他慢慢变了，他不知道，这都有可能的。不可以追求一个开悟，追求一个开悟是一定有痕迹的。我那个时候我都不明白，但是老师说的话我都觉得可开心了。就是老师说过临归夜尾嘛，临归夜尾就是临归在沙滩上走，他要是他走一步他的那个痕尾巴就拖出一条痕迹，他要是扫掉这个痕迹他还留了一个扫迹，这就是开悟。开悟这个事的话，你有一个开悟在，那就还是不大对啊。所以你要把这个开悟扫掉，你没一个开悟，没一个开悟又多了一个没一个开悟的扫机啊。所以这就说明了什么呀？这就说明了你着相不对，然后你着一个不着相，你在不着上相上用功还是不对，这两个都不对，这两个路都不好用功，都不好用功，咋管呢？就是我们心中心的就是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就这样。所以说开悟这个事儿啊，也不可追求的特别的紧，不能追求的。你要是不明白公案，你可以参，但是不可以一直追求的很紧。你就只管不管，只管不管。有公案你可以参一参，可以参一参，用这种形式，这种形式。否则的话，他就落入到名相里了，落到名相里了。而且呢，开悟这个事儿还有一个，就算是他就是有的人呢，就是说的是心中心摆千座内啊，百座内，他就有个入处了，他就在那儿一直抱着这个入处不放。而且他自己吧，还真有这样的人，他自己他可能是没觉得自己怎么样，这很正常、很平常、很简单的。但是他跟别人一比，他知道哪个人迷糊，哪个人是有悟数的，他就觉得可高兴。他在这里头他出不来了，这都是很麻烦的事儿。所以这个痕迹啊，就是说的是实际上啊，通过修行秘密转移，不知不觉的就没了。如果平时打坐的时候有一些问题，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断胚停就行。如果有确实是梗着，觉得像梗着喉咙里的那种的感觉的话我总觉得还是问一问。如果问一问解决不了，你就梗几天，你再问问。我总觉得是问一问。
拜拜，那个你做同桌老师这样就没人敢说自己九百多，他不是早过了仙的。
谁呀、啊？他不敢说，活该。他不敢说，活该，活该你不敢说。你这你谁能怨得着？我就是这样的，没有我这样的霸道的来考考你还行啦？你就不该，就不该，不活该你不敢说，接着打吧。你说自己没不敢说，那你就接着打吧。干嘛要敢说呢？没有这种的老虎挡到这儿挡你一下还行啦？他还说呢，他就在这胡说，他自己都过了的，他照样在这说，还抗议我，因为我的说让没人敢说了。
是啊，日日是好日，是天天美滋滋的意思。
不是的，不是的，没有一个不好，我觉得这样理解会好一些。如果光从这句话上来说，没有哪天是不好的，就这样理解会好一些。咋可能有个美滋滋的？没有一天是不好的。
日面佛，月面佛。
有点类似。你想有些日子美滋滋，有的日子不美滋滋，所以才有这句话叫日日美滋滋。他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不，就是没有什么是不好的。 嗯，我觉得这样理解还更好。
确实很多师兄误会，就认为学了佛就应该每整天美滋滋的，有这种。
刚开始修心中心会美滋滋
的，
后来就不会了，后来就很平常了。平常了以后就是该怎么样怎么样的都正常。
当时我先反应过去叫扔，嗯，比谁都好。
当时就是没有人提醒你要扔了这个好，要不然你现在会更好。哎呀，我这种说话真是没治了，欠揍我这简直是。当时要有人提醒你就好了，或者你自己要有眼就好了。你当时要是多看点禅宗，你就不会了。你这就属于虎口里横生，丧身失命了。他禅宗做功夫是很仔细的，但是毕竟有修行的力量在吧？
就像佛山错过的那个公案，那我们不会想到。为啥要密起蜥蜴？为啥就是马上又回隔山又回头？好多，那你昨天说，那这个每一点都要想清楚吗？
哎呀，那是就那么一说哈，有的人就上当了呗。也没有什么想不想的，这都是很自然的。按照老师他有一个解释，都是非常非常自然的，非常非常平常的。有的时候啊，他这个就是说的逼着你非要说一句来，哎呀，你说他没有意义，没有密，没有密，没有密为什么要密起奇异？你说就是没有密，没有密，他就说没有密就密起，为什么要密起奇异什么什么的，就逼着你说出来。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起用的问题，就是一个起用的问题。有的禅师他在这里头他已经生处转生，熟处转生了，哎，他会说出来几句，就是既回答了，但是实际还是没有秘密啊，它有它的用处，它有它的用处。有的它就是不回答，还有一种就是说没有秘密，没有秘密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一种没有秘密的这种，很有可能是自救不了，因为它还有一个没有秘密在。
就像我们说的向上一条，先生不传，其实这句话不正在传吗？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传到这
啊，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传的这个地方呢，虽然这句话正在传，它到底是怎么传的呀？你可不能上这个当。这就是说的密起奇异的密字儿，密起奇异的密就是这个，这个怎么这有个怎么吗？
那也可以把它说师父只得三年活，也可以看成密起奇异
啊。这个不是这个，它这个密起奇异这个很容易解释的。其实你要是一想通，就特别容易解释。为啥呢？你看这个岩头跟这个，它实际上是嘛？那天我就跟有一个人说了，他说这个就是岩头跟德山到底是个啥关系的问题。如果有人方便就把这个公案找出来，这个适合迁座后，迁座内。我跟你说，这真不应该，这段真不应该那个，就是说的是。雪峰说了，你看看，嗯，对对，看看谁能找。雪峰不是说了吗？雪峰说这个，你看看这个德山被我一说，他就被我说的不行了吧，就只能回去了吧。你看看啊，我岩头啊，你看看刚才咱师傅德山，你看看他问我们，我们都答不上来。今天我竟然问了他一句，他没答上来。哎呀，你看看岩头，我问了师傅一句，师傅没答上来呀。这岩头一听就不高兴了，岩头就说：“大小德山不会默后句，大小德山不会默后句。”这句话明摆着是骂雪峰的，这句话是明摆着是骂雪峰的。但是他骂雪峰，他就觉得骂雪峰脏了我的嘴，我就骂你师傅，你师傅咋教的你啊？把你教的这么蒙圈啊？你连你师傅都骂，你连你师傅都不肯，你师傅咋教的你啊？我就连带着把你师傅给骂了。实际上他是通过骂他师傅来骂雪峰的，实际上跟他师傅没有关系，跟他师傅没有关系。但是呢，他既然这么说了，这师傅也不能放过，毕竟牵连到他师傅了。所以他师傅说：“你就叫过来。”他我听说就是说小德山不懂幕后句也就罢了，这个大德山咋不懂幕后句啊？我就是你过来，你说说，你凭啥说我不懂幕后句啊？你给我说说，哎，能问这个的就不行。比如说我说吧，我说哎呀，你没有明心见性，你一声都不敢吭。其实你应该问我，老师你为什么说我没有明心见性啊？你就不敢这么问，人家德山就敢。你说我不会幕后句，你过来过来，你我听听你为啥说我不懂幕后句啊？你看看这句话都不是一般人能问的，这就叫虎口里横生。人家说虎口里横生，丧身失命，这高手啊，他是虎口里横生，他还能够完全的拖出来。他不在乎，他就问啊，我为什么就是说的是这个？你为什么这个说我是不懂幕后句啊？这个时候就是说有一个岩头就给他密起奇，岩头密起奇就是你为什么不肯我呀？你为什么不肯我？要我是岩头，我就说你不知道岩头，他可能是以前参过临济，他在碰见德山的时候都已经非常非常枯峻了。你说我不肯你， 按照齐老师说，你还要个肯在啊？我要我说我不是这么说的，要我说我就会趴在德山的耳朵上说一句，你让我肯你，我连祝佛都不肯。你看这句话的就有逻辑性一点，为啥呢？这句话说出去太难听了呀！我岂止不肯你，我连祝佛都不肯啊！原来我们家这个岩头是这样的不肯呐、啊，从此以后、他就知道了，见着岩头说话果然说法不同，没必要跟他再说什么方便法了呀，没必要再跟他说什么了，所以说法果然不同了嘛。这都是一个就是逻辑性的问题，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元音老人在这是有赌过人的，我知道，我知道是在这有赌过人的。人家说这个元音老人说的这个岩头密起奇异起了一个什么意啊，起了一个什么意啊，这个有一个人就说了，这个没有意，没有什么秘，没有秘密。元音老人说不对，没有秘密为什么叫密起奇异啊？元音老人他是有修有证的，不对，密起奇异他没有秘，他为什么叫密起奇异啊？呀，那人就被问住了。所以这个地方上就是说的是他就是一个关巧吧，一个关巧在这儿，一个关巧在这儿，一个关巧在这儿的话，你就是用那种很直白很直白的说道理的方式不行，你不用说道理的方式，没有秘密，光这么一句说，这就是说道理，这不行。老师说的那个你还要个肯在也很好，这个东西也只适合秘密的说，为啥呢？毕竟德山是个大祖师嘛，这话你还要个肯在啊，这当着别人的面说不好吧。也挺那个的。因为这个事儿啊，就是说我就有点好奇不明白，后来我就把岩头的都看了。我觉得岩头是有这个一贯作风的，他就是孤峰顶上鹤峰骂祖。不光自己孤峰顶上鹤佛骂祖，他还回头说雪峰，哎呀，我以为你将来会孤峰顶上鹤佛骂祖呢，谁知道你这个地方还过不去。他的风格就是这个风格。岩头和雪峰他们一块儿跟拜德山为师，是德山下面的弟子。
岩头和雪峰是师兄弟，德山是他们的师父。
对对对对对。临近千座圆满，越来越没感觉，很平常。这个李海啊，我正想问你呢，你天天问这个明心见性，你今天给我说说明心见性是咋回事啊？你还要这个感觉呢？你还要这个感觉，还给我汇报这个感觉呢？你是夸自己呢，还是说自己不行啊？你没有人问你，你自己上来说这个，你既然上来了，那我就不能放过你啊。反正我现在也没事儿，你说说啥是明心见性？我看你经常说。明心见性怎么样了？你既然天天问，我就问你一下。我看你最近问老师都是这样的。还有一个人家问你是密起奇，你就说我不告诉你，我告诉你还叫密吗？这就行了。
但是他有的是糊涂人也会这么说呀，他没明白人会这么说。
这里头有好几个关巧呢，他总会从哪个地方看出来他有问题。
就像咱刚才说的那个虎口横生，他有的人怕你听到他的话也像虎口横生，但是是糊涂人。他有的大德他就是个虎口横生，但是后边精彩在后边。
对，后面前面的答语如果是一样的话，后面的话应该不能放过，还要再验验，是这样。后面的你看咱们学宋朝以后的公案，放过的就多了。哎，算了，就这样吧。
回方丈了。
对对对对对。嗯。元音老人他也说过呀，他说禅师也不是都那个，有的是二弟，有的是三弟啊。老人也说过很多。
这个也是，对，刚刚有的是三弟，他有的就是说看公案跟这个关照的功夫好坏有没有关系？
这个人既没有好好关照，也没有看公案，回答完毕。
应该是关照，我觉得应该是关照好，就是关照的得力一点，看公案有没有？
这个倒是，你这样倒是啊，这样比较还是可以，还是可以的。就是说，有一种人，他对公案特别特别憎恶的这种人，就是知见很够呛，他特别憎恶公案的这种人是知见是很够呛。
我觉得看公案还是要有兴趣，就是觉得好玩儿。这样看呢，反而比较容易契合。
那就看《碧岩录》吧，《碧岩录》应该还算好玩吧？还算好玩不？
他写的都很经典，
这段挺好玩。
哪一段啊？这一段实际上是碧岩录里头特别不好玩的啦，它还有好多好玩的。
嗯，
还有，他那个就是说的，就是雪峰铺进打鼓，算是一个，就是实际上就那几句话，他就是给他说来说去的，他不算是还有很多很好玩的，很典型的。
好像100来，
一共100则，后面的也不是太有意思了。我记得那个乐趣园上平唱大约是50-60个。就平常了，后面的全变成骂架了，不是在公案上骂架，就是别的那论坛上的骂架太多了。他这个叮当响是什么呀？没什么。
有人加入的，
啊，他这里有把公案也发到这儿。
嗯嗯嗯。
你们再说说啊，彭博老师抓紧时间啊。
没什么说，也不要想啊，没事。
倒是不用创造问题。但是现在可以创造一点
儿。啊，你说直播的这个哈，这还没创造几个问题呢，有师兄已经堵的不行了。
是的，就是要堵死了。
我也被齐老师堵的，我都被齐老师堵哭了呀，你都不知道。我说那个
让何老师哭，
那些哎呀，这都很正常的。这是啥呀？那个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坐上念不出来咒了，这可咋办呢？这事儿大事儿啊，这念不了咒了，急死了，这不行啊，这得念咒啊。然后老师说的是，就是实在念不动了，放下咒语，安然入定，这就过不去了。这不行啊，得念咒啊，因为我们以前是念佛的呀，要加劲儿，要推车上山啊，要追顶念啊。我念不动了，我可咋办呢？这可咋办呢？追顶念了，这我说我要不去追顶念吧，我要是不念了，我就不能能所双亡。我要不能能所双亡，我就不能明心见性。齐老师就很直白的告诉我，你这样永远也不可能明心见性，永远也不可能能所双亡。然后我就被堵哭了呗。啊，对，我就是那个可多的之一啊，我就是那个可多的之一，给我堵的眼泪汪汪的，简直是。
后来，
啊？
后来你怎么过这个？
后来的这个堵还真有点用，还真是有用的，真是有用的。堵了之后我就很难过，很难过就加坐，还真也不能这么说。说这些，我跟你说，有的人更堵了，不说了，忘了吧。我就是说有境界呈给老师，老师告诉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忘了吧，忘了吧是心中心独特的用功的方式。齐老师不是也是吗？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齐老师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现前了。哎呀，老人说的这个终于现前了，跑到这儿跟老人汇报，老人不是一开口还是忘了吧？
这
是
忘了，
这忘了是有含义吗？就忘
了，把这个含义忘了呗。
好不容易搞出来的话，结果一下我忘了。
对，我当时就是这么说的，我说我高兴的要死，我高兴的要死，你咋让我忘了呢？但是老师说了我会试着做的，老师也不吭声，老师呵呵哈哈，老师心里头冷笑着呢。后面不是有一些问答你就能看到吗？我在上面是有的，老师还警惕我说莫草草，那就是说我的不忘能行啊，这个事儿不是说的原来迷了现在悟了，不是这样的。这个雾你就是想扫不好扫进，想忘也不容易忘掉。所以说就是不知不觉就是说的是这个如今告老还乡去，哪管当年得不得。
这个是要让他忘真太难了。
这个
你
这个说话古人就这么说过，古人说啊，你看到这个境界是不容易的，但是哎呀，你们不知道从这个地方出来更不容易啊，这是个大坑，解脱深坑。
就是有的时候老师就说忘了，有点让你梗的，就是不知道
啊，不是你还不知道，你还没到那个该让你忘了的时候。看样子
昨天的那个答疑录都有。
嗯，那个是那个，你说你自己就行了。
啊，我说那个就是我们大名名电齐老师吗？然后我跟齐老师说了一个也是一个事儿啊，说了一个事儿，然后齐老师说那个那你也把前座打完了，我建议你那时候我600，然后后来我又说，我说老师我关照了，
那你关照还提你这个电竞是假的，关照还提。这个本来是佛关什么照，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已经打完千座还到老人那儿去问，怎么关照啊，老人就生气了，老人就一瞪眼睛就跟那个师兄说，本来是佛关什么照， 这就是第三部曲，第三部的由来。见性是假的也没错，不见性也是假的，这两个搁一块就好了，
对吧？
那个堵着的那个师兄呢，堵着的那刚才说见性是假的，老师告诉他，他说他还要关照，找齐老师，齐老师告诉他说的，你要是还有个关照，你这个见性就是假的，见性就是假的也正常，不光是见性是假的，不见性也是假的，所以说那个不堵啊，它是假的。还有一个就是禅宗的这些，有的人就是羡慕禅宗的这些什么答语啊，答的活泼，那是云门的用啊，云门是他已经生处转熟，熟处转生了，当然这个是代表着正量，但是同时他是用，他的用处，他的用处，他就是除了自救他还能救人，你看云门那个折腾人的那个样子，把人家给折腾的，哎呀有事没有事，我看咱师傅就是有问题，那你把咱师傅的问题纠正纠正，哎呀你这个人就是野狐精，他云门就在这儿老是把人滴溜的团团转，这是他的用处，这是他的用处，这属于他救人的一块，咱们先考虑自救，把这个自救的地方弄撤了，自然有用处，所以这个答语啊，不可就是说的过于追求它，不可过于追求它。这个事儿不是说你要有一个语可答，但是你的心里看到公案，你有疑没有疑，这个事儿你要掂量掂量。最开始的时候还可能是这样，你没有疑，但是你也答不出来，这都是正常。看到公案没有疑，你修行有这个力量在，你就是没有疑，但是你说让你回答你也不会回答，这很正常，这在心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且是我们不是说正题其用，正题其用那些答就是禅师的用，你看他答的各不一样，他的宗风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不是有人总结过吗，一答答了二三十个答案，他还是分成了好几类，那都是胡扯啊，他总是想从中找出一个套路，那都是他们的用各不一样，就可以这样说。咱们说的这个正题启用的那个启用，对于禅师来说，就是他棒喝雷池，接人抽钉拔气的手段各不一样。看不懂别说答了这种的问题啊，如果是看不懂的问题就很简单了，看不懂可能是文词不通顺，可以就是拿出来大家说一说。还有一个呀，现在要是如果真学了闭眼录就好办了，你闭眼录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还是比较典型的，就这些就可以。看不懂的原因有好多呀，有好多，有的时候他文字本身就有错别字，还有一个就是说的他有一个背景，我们没有不知道那个当时的背景，我们只看到了从背景中单纯的记录下来的两句，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前因后果，哎，觉得通顺不下去，这都是正常的。包括我有很多公案也通顺不下去，你唱茶馆你就知道，有的时候老师还帮我通顺呢。
我们很多师兄会认为，就是说如果没听见进来，那就是每个公案
这个都属于很低级的错误。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那个楞伽经里头智不得井那个地方都说明心见性并不是一切便知啊，你隔着这个楼你就望不着那个楼，这不是很正常吗？所以明心见性的有的时候不懂公案也很正常，他有他擅长的一面，他有他不擅长的一面，他对于文句本来就不擅长，再说他这个古文当时的那个意境环境他不知道，所以他不看不懂，这非常非常正常，这没什么关系的。关键是他自己也不起疑，很多时候他自己看到这他就是不懂也没有什么关系，也不起疑，他也没有一个明心见性在。说句实在话，你们给明心见性设了很多条件，明心见性一定要这样，明心见性一定要那样，明心见性就是能看得懂公案，还能回答得上来，就因为这样，所以你们会上公案的当。
就是他能否下准语为
师，看得进人啊，对。所以转语就是一句河头语，万年寄驴诀。因为那个禅宗这块他就是参这个参的多了，后来的话就是看你能不能下转语，这个东西成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儿。后来禅师就生气了，说这一句转语啊，就是一句转语呢，就是把这个驴寄到这儿，寄一千年他都走不开。一句河头语，千年寄驴诀，就死在句下了，死在这个转语这儿了。老师好，本来是佛，观什么照，是向上一路吗？这两个是咋联系起来的？不是的，你不是刚开始修吗？不这么联系为好。你要是这么联系啊，要我说啊，要是不怕被人抓住把柄的话，你这么联系也有道理，也有道理。其实向上一路啊，没啥向上一路不向上一路的。 那个华严经啊，华严经的那个十地品说了，这个十地经十地品里面说了十地菩萨，每一地菩萨都非常非常的殊胜。到了十地就是灌顶地，法云地，法云地就是诸佛灌顶啊，法云地，法云地那就太殊胜了，几乎都很圆满了。法云地以后它是没有等觉，它是直接就是妙觉，就是法云地之后它就佛，它怎么说佛呀？就是十地以后逗号堕入佛位，它也是用了一个堕字。哎，我都觉得华严经也挺有意思的，那么宏伟高大上的经，这说完了十地，咔嚓就堕下去了，堕入佛位，用了好几个。向上一路的这个向上，就是说关键的时候的话，就是那个转身必须要你自己转身，谁都帮不到你。有的时候有的人他修行啊，他修行的对于自己的心地检讨的细致，他这一点他是能够感觉得到的。就到了那个时候，不是谁能够帮得了你，你找谁问个问题就能够帮得了到你，帮不到你。你看点啥书就能帮得到你，还帮不到你。打个坐能帮到你吗？还没帮到你。但是你就是这个地方的话，就觉得不舒服，就觉得不舒服。这个地方要你自己转身，这个时候就是向上一路了。
向上一路和
幕后一句，幕后句是一个意思，可以说是一个意思。向上幕后句是一个意思。啊，对对对对对，什么悬崖撒手啊，什么之类的。最后最后那一句，最后最后那一句，
那公案必须要一则一则过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你随便翻翻可能还好一点。
这个随便翻翻可能指的是一种语录性质的哈。或者是五灯会员吗？你说的是五灯会员，就是看上中下还是上册，上册的下半部分是比较好玩的，中册呢就稍微的差一点了。后面的那些呢，现在我们在学的反正是没有刚开始那么带劲儿了。就是说唐朝时候的禅宗是特别特别兴盛的，中后期那个时候就很兴盛了，宋朝开始以后注重了文辞，注重了文化底蕴了，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些叽里拐弯的了，开悟也要有很多就是曲曲折折的心理了，因为他毕竟有一些理论的学习，他得验，他不像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前人呢，他透脱了就是透脱了。后面的就有一些是相似的，不一定是真的，所以还要一一验过去，就有很多叽里拐弯的东西了。再后来的话就堕于文辞了，慢慢就没落了，禅宗就没落了。禅宗我认为是在宋朝的中期就没落了。实际上后来一看，哎，那个时候正好属于是这个按照这个法运来说，正好属于末法时代的开始，正好属于末法时代的开始。后面的禅师就是也有中心的，你像这个圆悟克勤，这实际上就属于中心了。实际上禅宗到了分到五家的时候，分到五宗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兴盛达到了极致，达到了极致就开始，哎，后面就有点衰了。但是圆悟克勤这个地方上，就是到了这个阳气方会黄龙会南这个地方还是兴了一下，我觉得是从现在我们来看的历史啊来看的话，我觉得是这样。
但确实感觉从大部分早晨之后边就没有什么大损失。
后面要是有的，你看我们现在近代的他们都是什么特点呢？自悟的，自己用功啊，虚云啊，来果啊，自己吃苦吃出来的。就是会有一个半个，但是那种传承啊，那种轰轰烈烈的互参啊，哎呀就没了。你看马祖石头那个时候的那种互参。还有雪峰还能够什么九上洞，三上洞山，九上头子啊，啥啥啥的这一类的。
那个时候那么行，一脚一踢都踢出来个佛，就那时候学人不迷路，名师名演的师傅特别多。
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地方上是可以这样联想。你要是到心中心外参就不好参了啊。已经算是很那个了。
老师，你说那语录限制
语录不是属于翻译的，语录就是它是中国的，它就是记录下来的。佛经它属于翻译过来的。 记录下来的，它反正有时候会有错别字儿。另外一个记录下来是用当时的语言，现在的时候有一些，你比如什么尿床鬼子啊，以后这些都会在毕业录里看到，什么填裤奴啊，就是有些东西可能你都不知道，哎，这啥意思啊？就这一类的。就什么单的什么什么单板汉呐、啊，就这一类的。
在这儿讲的毕业录是以后一直往下讲。
再看以后再说，我还没准备呢，还没准备呢。有机缘的话，有机缘的话，学习一下，整理一下，整理一下以前的时候的那些跟着齐老师在网上学的，他们也有一些回顾。后面的就不多了，我们整理整理，把这些的都出出来给大家，供大家参考。现在啊，大家看到的网上的这个毕业录大部分都不行，为什么呢？就像中括号后面的那些原物怼那个禅师的那些的中括号里面的东西都没有，现在的版本大部分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很奇怪。他们觉得这个难听就不要了，齐老师说太可惜了，这才是精华。整理的就是我们有齐老师整理的，这个就是赵丽萍在做，赵丽萍的原来新坛上有赵丽萍的，我弄了一部分呢，后面呢还没有完全弄完备，赵丽萍刘旭峰他们可能都又弄了一些，我这回的话就会把它重新的校对完了之后，一共100则，没那么快，校对完了以后再出。
刚开始是行
的啊。虚云老和尚定力一坐半个月是属于死定吗？死定也好啊，你让我说虚云老和尚是死定，我还活不活了？你啊，就是说的是死定啊，活定啊，这个事儿啊，陈翔宇啊，你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只要是未到，死定又有什么关系啊？要我说，为了明心见性，就是像我们似的，哎呀，我还没做几项呢，我会不会断灭？会不会落到黑山背后啊？什么什么的，就想啥呢？就是为了道，你落在黑山背后又有什么关系？你为了道，你入个魔又有什么关系啊？你这些东西还有这么多顾虑，你就不适合修古德法呀，也很好。应该是刚上座没多长时间，陈香宇的这个。定这个事儿啊，他入了定呢，不知不觉的就不好说了，不好说了。但是他有人烟的地方，他就容易出定啊。这说的是四禅八定的。看看还有啥问题？
如果我们修心中心的，大概多少个
开始？我认为不要有定论，不要有定论。从我对禅宗，我是不是对禅宗过于偏好了？我认为刚开始看都没有问题，因为啥？禅宗这个东西是行起谢绝的，你不容易在这儿揪什么理论啊，我记住什么词儿了，我再给大家背一背啊，这个词儿怎么研究它呀？你越研究它，你研究禅宗的东西啊，就等于禅宗的禅师在扇你巴掌一样，很痛的，很难受的。所以说就是不容易让你就说在这追索的起妄想，计较分别，计较分别，禅师就该骂你了。你看看圆悟克勤说的那个，就像是那鬼神点那个点名一样的，就是一直在凑合，这种人有什么希望啊？根本都没希望，明心见性，他骂你骂的很难听，你知道吧？所以说他就是有，他是能打落你的妄想，所以我认为啊，就是说的是百座内你看也没什么关系，我是这么认为的。
你看，有的人未必看得出来那是在骂人，
是不是？那你就没办法了，那就不适合看，就这一类人就不适合看。这个冉师兄不就是吗？你看他就是太爱寻句子了，他还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答得对，然后寻句子，我不认为他答得对，所以我就劝他不要看了，我是这么认为的。他别不要觉得受打击，不要看呢，就是说先行起谢绝，修一段了之后，就是来日果然不同，那多好呢。行起谢绝，修一段，他觉得自己好像懂一些，有的人误会了，他觉得自己是不是懂一些了，然后就在这咂摸，哎，这么答那么答，他这么答是这个手段，那么答是那个手段，劝他也劝不住，干脆就说别看了。
修行也是，先别看别看，误解太多。
他的不是的，他不是说的是他不看公案的问题，是我不清楚你们之间是怎么，因为他没有问过我，他问过我，我刻薄他试试，我要刻，他不是说的是这个，他一点相似之处都没有，他还对公案一点相似之处都没有。 还需要有一个相似之处。其实他那个直是特别好，他把这个直用在佛法上就行了。但是他这个直只要到佛法上必然拐个弯儿，他有点像我们心中心里的苏东坡。不是说看不看公案的事，就是说他对佛法的了解还是肤浅。
嗯，像表扬嘛。
哎呀，我没想到是表扬还是批评。使命道心不一定合适，他要是觉得不合适就算了。实际上真修行人都无所谓，我们都是案板上的肉，你随便拿出来剁，剁出来了之后有好肉给你吃，不好的肉扔了让大家觉醒，这都是好事，没事的。说你呢，仰望星空，说你呢，刚才就说你呢，你老是就是有个公案呢琢磨答案，还有的觉得自己对，然后再拿一些来问我。就是问的多了，就是说的我看你总体上来说是不靠谱的，你这个答出我是不承认的，所以有时候我是建议，我记得我建议过你，我就建议你不要看公案。老实打坐，先吃一段苦再说，没有那么轻易得来的东西。光看到禅师潇洒的那那禅宗的那个立宗立派，那比我们心中心的还是要辛苦。心中心的祖师都不容易，这都是就说是基本上是血泪史。禅宗的那个颠沛流离好几代呢，还不光三代颠沛流离，好几代。到六祖这儿，到六祖这儿还就是说算是稳定一些了。前面的那些说砍头就被砍头了，说被毒死就被毒死了。逃跑，满大街跑，根本都没有什么道场呢。前面到五祖那儿才开始有道场。今天的这个微信互动啊，几乎没有人问问题，可能大家我觉得还是不熟悉，还是不熟悉这个微信直播。啊，对对对，我觉得还是不熟悉这个微信直播，或者是就是进来的，你看观看的也有78个人，还是不熟悉，我觉得他们还是不熟悉。看看还有什么没有，没有都散，早点散。舒坦的就舒坦着回去，堵着的就堵着的回去。刚开始修啥也不知道，啥也问不出来，没事没事，这不是挺好吗？你这个摆坐是什么意思？我没看清楚。你要是在摆座内啊，在摆座内啊，你就别管这些。摆座内最关键的是把摆座无论如何坚持下来。摆座是一个，摆座是你人生中最大的事儿，其他的事儿你就凑合着，反正是只要不死你就打坐，先把摆座坐下来，其他的情况再说啊。摆座内非但不可以，非但不用看公案，关照怎么关照也可以不琢磨，也没关系，也没大过。因为啥？看到太多的，一上来呢就雄心勃勃，这个也就是也就是野心蓬勃、雄心壮志的这一类的，结果呢，不几座就断座了，就摆座内断座的情况比较断座的里面来说，摆座内断的比较多，所以后来我们就专门有一个摆座群，刚开始修的就进这个摆座群。就摆座内断座的断座里面，以摆座内断座的多，因为他要是雄心勃勃的时候特别的有劲儿，一会儿的时候一泄气儿，比谁泄的都厉害。那谁劝他，他也不做，那就这两个来回倒腾，一会儿天一会儿地，他倒腾的厉害。摆坐以后心智就稳定了，就好多了。听的心里亮堂了一些，还有的人听的心里堵了一些。啊，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没有定法。
花招的特别多
啊，对对对，
各种玩你的手段特别多
啊，对对对。香岩上树那个，你啊，你的我知道了。你看他一问我就知道他的问题在哪儿了。他是修有修有证，他还是有修有证。
他经常开口，
他为什么想开口？他还是有修有证。佛法这个事儿就是要有修有证啊，有这个就是有法可修，有人可度，就是你还是在这儿，你还是在这儿，这个地方你还要深深切切的再打坐吧，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香严上述的最奇怪的那个梗就是在这儿，梗在哪儿？你本来你都那样式儿了，就是说的是手，就是说的攀着哪儿，嘴咬着哪儿，你本来都那样式儿了，人家问个问题你还要回答。卡就卡在这儿了，就是人家问你问题你还必须回答，卡在这儿了。所以说这个地方答不准的人大部分的心态就是在这儿了。
今天讲的那个接聋子接哑巴的那个，嗯，跟这个不是很像吗？你怎么接呀、啊、我不明白。你看、嗯、这两个你像干什么？
那是他还说不了。
那你觉得哪儿不对？你跟郭老师对一对。
这句话不就是答案吗？这句话是答案呢、啊？是谁把你弄上去的呀？是你自己把你弄上去的呀？那还用说呀？这句话是答案呢、啊？是你自己在这觉得不对的，你不是把你弄上树了？你在这你觉得要有个答案，你把自己给挂上树了。哎呀，你非要给我一个解释，是谁要你解释了？谁让你解释了？你非要给我一个解释不行啊！就这个东西就害死你了，没有人要你这个解释啊！你非要说还是你自己在束缚你自己，要我看你束缚你自己，你还觉得可开心呢？
那我们说那就难听的，你在装聋作哑。
香严上述的这个事儿啊，就这样说吧。香严上述的这个事儿，就是说他就是到这这个时候怎么答，怎么答，就是这个时候怎么答，这个时候怎么答呀？要是我就回他一句啊，回他一句啊，他是怎么上去的？你先答我，他怎么答你先且知，他怎么上去的？你先答我。这句话本来应该是答语的，你是怎么被他这个公案所困住的呀？
困住，我没有看你，没有答你，然后没有拿你，没说出来，我想知道那。
谁把你弄上去了？就是这个公案有这样一个问题卡住你了，这不就把你弄上去了吗？你问的是这个意思不？
他的意思是我如果行的话，
我知道，我知道。嗯嗯嗯，
很多学生在这个地方有误会，就说一张口就说，我怎么说都是说，我干脆不说了，佛法不正吗？那佛法还有啥意义啊？那念经佛法还有啥意义啊？还要佛法干啥？
还有其他问题没有？你看他一眼干什么？你已经下树了，你还知道吗？你自己不肯下，
不敢说的人很傻的。
老师，我想问一下金刚持的问题。我修六字明，持咒时嘴唇微动，但是时间长一点，嘴累了，念的变形，心里的咒音也跟着走音。我觉得心里念咒时不管嘴这样好一点。可以啊，可以啊。你心里念咒，嘴唇微动也好，或者是嘴唇不动，舌头动，或者是啥都不动也行，都可以的。来来回回的都可以的，没有什么大事儿。主要是心里头是照顾咒语。转语就是打语，对的，没错，转语就是打语。你看看你又不在树上了。你能一直在树上待着吗？你点头是啥意思啊？
对
啊，
我也是，是男孩子说。
有一个公案你没听过吗？就是说的是那个小王养了一头鹅在瓶子里面，鹅长大了又不能摔碎瓶子，又要把鹅弄出来，怎么办？你听过这个公案没有？啊，那不是叫了一声鹅就出来了？他要捏过来让你捏上树的，你还需要回答？还有一个，他这个问题啊，其实他这个公案呢、啊，我要是真的要是600做的，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说。名破即不堪呐、啊！要是真要说的话，人家问你，你就要回答吗？你凭啥人家问你？都这时候了，你还要回答？他说必须答，你就必须答呀。就是为什么他说必须答，你就必须要答一句呢？你觉得佛就是？所以我想到你的问题是不是在这儿？就是说佛法这个东西就是要有一来一回的。要是有一个疑问就解决这个疑问，实际上佛法并不是解决疑问， 佛法并没有解决你们的任何疑问，佛法只是让你们知道你那个疑问是多余的，你压根儿不该起这个疑问，并不是解决这个疑问。所以说他有一个问题你就一定要答吗？你以为佛法就应该是慈悲的、利世的、兼人度人的，应该是这样的才是佛法，慈悲的、利世的，你原来是个迷的，把你拯救出来了，你总觉得这是佛法，这只是佛法的一个方便用，佛法真正的佛法无用，无处可用，你都忘了这才是佛法最珍贵的地方。你老是觉得就是因为你有这种的误会，所以你觉得人家问你问题你必须要回答，哪怕你在树上也得回答。就这个，就这一点把你给弄上树了，
上树了，
就这一点就把你给弄上树了，把你，其实这种的心理我们多多少少都有的。
是的，这个过程是有的，但是总觉得我要答不上来，说明我修行不利。
还有一个，人家佛法要度人，人家问了我们就必须要答，就是这种的。因为佛法是救度人的，所以人家问了我们必须要答，就是这一类的。佛，其实禅师啊，很多禅师他都是他说，哎呀，佛法要是救度利世人的，就是啊，我学了佛法，我得到了好处，我得救了，这个东西这不是我要的，就是这个是就是这是小 case， 这是属于术，这还不是道。我这不是我要的，所以他就放弃了经教，他专门到禅门里面来了。他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够让他解渴，啊，不对，不大对。他不光是这属于是对峙啊，人有个人可救，这属于对峙，这不对，这还是佛法最最浅的层面呢。离开了对峙才行啊。这有什么咋办呢？人家不是说了吗？你不，人家问一个问题，你不用回答就行啊，你不用对峙他就行了。我们的用法就是不去对峙的，不去对峙他才是佛法的精华呀。对，就是无意识的在动，跟咒对不上没有关系，你只管咒语，所以无意识的动和不无意识的动对于持咒来说都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关注咒语，没有没有没有，动也可以不动也可以都行的，只要你的心能关注咒语，其他的都是辅助的啊，都没关系，不要太担心。就是这一点，就是说的是你必须要答，人家问你一个佛教问题你必须要答，他都口前的数字他还必须要答，就这一点把他给卡住了，就是因为你必须要答，所以你就被人家推上树了，不好下来，就是这一点。
不是给个杆我们必须
答。对呀，啊，他你就从逻辑上来看吧，咱说的这都偏了，这都属于是歪理的，你从逻辑上来看，你都掉树上了，人家不救你，人家问你问题，这人是好心吗？
但是公案里就是这种坑多。
对对对，
就是这种坑多，你知道，所以眼长在哪儿啊，就是看你能不能看出是这个坑，就是上不上当。公安就是给检视你上不上当，都是。
所以这个公案你就可以这样答，相救相救也行啊，救命啊救命啊，这都可以的啊，掉下来的话让他救你啊，他不是说佛法要救人吗？你让他救你啊，看他怎么救你，你看看他怎么救你，你别以为你答不上来他就能答得上来，他那里也答不上来，你以为啊，赵州你以为他答上来，人家问他佛法大义他答喝茶那能行啊，人家问他佛法大义他凭什么不答佛法大义他答喝茶，这样答三答四足能行吗？到这里诸佛诸祖也开不了口，还有这样一种话呢，你都忘了，开口不得，开口不得，说只好勉强说些方便语，喝茶去庭前摆子树也是方便语，你答不上来的他也答不上来，你都忘了，你让他救你，我看看他咋救你，他说算了我也一块上树算了。这个 YY 上的问题，陈翔宇说，老师修心密只管坐上结印持咒，坐下傻傻的什么妄念都不理，其他的像明心见性就随缘不用操心，是这样吗？你看你现在正在操心，这个理是这个理，但是你现在能不能就不操心呢？你就只管傻傻的行，可以，你现在先这么做可以的，可以的，你这样一段以后回头再看这修行的，就是说的再结合着这个书啊祖师开示再看看，这都可以的，现在基本上做不到傻傻的妄念都不理，我一说该不该理啊，你又开始理我了，你都不容易不理，尽量的去不理就行了，尽量的坐下傻傻的都不理就行，可以的。要我说就很简单，修行就这么简单，结印持咒坐下傻傻的，坐上就傻傻的念咒，坐下傻傻的不理，就这么简单啊，
我们那儿有几个新冠的，然后老师让我们都先吃，先打个疫苗，先别上线，别上线，然后他们就不敢去接上线，都可能反应。
一般来说，六四民跟新中心的关系，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新中心没有一个一定的基础，新中心的基础实际上是百座。你看那个佛心经上说的很清楚，就是第一印，第一印菩提心印，它是万丈之基啊，就是高楼的之基都是在这儿的。没有这个第一印的话，什么事儿做的都不成。也就是你要按照这个逻辑来说，没有这个他修六字明还不成呢。所以说这个逻辑你要搞清楚，所以说新中心它本身就是它的基础，它的百座就是它的基础，并不需要另外的六字明基础。那么什么样的人他需要修六字明呢？两种人，第一个就是说他想修新中心还没有机缘灌顶的，没有办法得到法的，这个中间可以修六字明。尤其是这一次疫情期间，实际上我们是开了开了，不管各地的师兄都是有多少有开源的，就是比如说尤其是国外的他进不来，我们国内的就是基本上都克服了，国外的他根本进不来，我们也出不去。那么这种情况，尤其是他们就被水火交煎的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说的是有可以的，可以的就直接修了遥观的，这是这一个，就是说的是六字明。第一个就是你没条件灌顶，但是你还在修，哎，等一会儿吧，等一会儿吧，等的这段时间你就可以修，这是一个。第二个适合六字明的，就是说你想修新中心。你想修新中心，但是你觉得哎呀，我这个每天打两个小时我还不行哦，我还没有这个决心呢，我还不知道新中心怎么样啊，我想试一试啊，对于新中心还没有下定决心，还没有信心，还不是特别想做，但是又很好奇想尝试的，拿不准主意的这一类就可以先做六字明。我认为六字明是这两个条件啊，这两个条件。还有第三个的那就不说了，那就是说的八字都开了的那种，护庸大开的那一种是啥呀？你看着他明明有烦恼疑惑，但是呢他也不是发心要解脱的，他对新中心一点都不了解，问了你这问了你那，我是实在受不了这种禅，我一般都说哎你修六字明吧，你修六字明吧，哎呀，而且他有的时候每个人他碰到的有一些特殊情况，他生活烦恼很重，这种情况先修六字明啊。尤其是这个生活的烦恼很多都体现在身体的这个恐惧上，因为身体这个事儿的无常给大家造成了一种就是说特别的一种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就说啊，那修六字明白对身体好，就当锻炼身体了，也有这么说过。他修修修修，他的心啊就转过来一些，他发现这个身体的事还不行，他还是想修心中心，这是他自己在修心中心。所以说他主要的六字明修一类是就是说的他没有机缘灌顶，还有一类的他想修但是他自己害怕，这一类的可以，但是老师不可以给他多加码，说你先修六字明，不存在这个问题的。我们在座的我记得好像前两天就有人说过啊，就是说过嘛，他说他原来的时候六字明是一点一点修的，后来一想哪一天不知道怎么的突然想了，我这一点一点修啥时候能够修到两个小时，我一恒心我直接做两个小时，那也做下来了呀，不是一点一点的，不是那样的。所以说最不可的是什么？最不可的是人家想修新中心你拦住不让修，然后让他修六字明，告诉他新中心很难，我认为是不可取的，非常不可取。从我自己来说，新中心比六字明要简单，因为我修六字明的时候呢断断续续的修，修了有一年，那个时候呢就觉得元音老人不错吧，有这个法吧，反正还听从别人那儿听到的，我都不忘了我是不是从元音老人那儿得的这个六字明了，反正就是也因为那个时候觉得净土说的不解渴，老说不到点上，老人呢又有这个争议，完了之后呢我又找不到传承的人，哎呀，就是在这个中间有那么大约一年断断续续修六字明，我感觉那个时候我的心理负担还是很重的，我觉得修了新中心马上的心理负担就几乎都没有了，就是说的他的那个轻松程度，所以我个人认为修新中心是比六字明要轻松很多很多很多的，修六字明不轻松，我自己觉得是这样的。等灌顶，一般现在的人呢，各地方都有灌顶的，各地方都有灌顶的。像等灌顶这种情况啊，就是你那个一般都不会等一个月吧，或者等最多一个月。现在各地都有灌顶的，很方便的。你们老师惦记明心见性，陈翔宇啊，你现在的情况惦记明心见性啊，有点早。你这样，你先惦记百座，百座好好的打好每一座，打好每一座。好好的持咒，好好的结印啊！打千座，老师有个明心见性的目标念想，做不到随缘。真正打千座的时候是要放下明心见性的， 你知道了明心见性是个目标，你是放下。我们现在提明心见性那是一回事，实际上的话我们坐下的时候不是说有一个明心见性提着，是跟你说明心见性的意思是让你放下其他的所有，世间的这些事儿都不值得我们这样，就像是一个蚂蚁在那儿为它的食物担心，它都是很可笑的事儿。你为那些事上费了好多好多的思虑没有必要，其实就是把那些东西都放下，把那些东西都放下，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不求于果。你只要真正肯明心见性的人，他不是一直提着明心见性，他是自觉的就把其他的都放下了，还是这样的。虽然放下了他也干着，你就像我们居士在家的义务都尽着，但是他是放下着干的，他像个木头人一样的就那么干着干着，反正干的也还可以，但是他的心思就是哎呀我这个就是修行上的事，他在这上用功，他在这上用心，他在别的上的没费心，是这样的。还有啥问题没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就到这儿了？
没有了。
就学习禅宗观有三个好处吗？
不是的，那个不是说三个好处，你这要好处要的太多了。为什么要学公案？也不一定是学公案的好处，就是参公案为什么要需要参公案？三个意义不一定是好处。你说好处，我老是觉得可别扭。老是觉得可别扭，就是参公案，他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参公？这个时候就是说公案了，为什么呢？因为古人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是学习古人的东西。古人的东西你学他，按照庄子来说的话，就是说的是那是刍狗啊，那都是就是古人用过都扔了的东西，你咋还捡它呀？那我们还是要捡一捡，为什么呢？捡一捡它也有必要，有三个原因。就这样说就好多了。我们学公案，新中心学公案不是必须，是旁参。你觉得相应了，你可以就是旁边的你借助它来用用功，但是它不是一定，所以说叫意义吧，就是为什么要学公案，解释了解释，不解释的话，人家就说你这是古人用过的，古人都不用了，你还在这用，就解释了一下。例题，我现在已经忘了，我已经过了学生时代了，就是像例题啊，就是像例题，给你们一个例题，你们去做。这个比喻咋就别扭呢？你听没听过就是有一句话叫借古讽今呢、借古讽今、有这样一句话，借是借条的借，讽是讽刺的讽，借古讽今。公案是用来验你现在的心的，公案是用你现在的心的，不是跟古大德直接对话的，错，不对。你别跟古大德对话，你就多跟齐老师对话就行了。你现在不需要跟古大德对话。找套路呢？淡泊一语道破呀。他说你找套路，我看着你也很像找套路。为什么坐上不自觉的手印会结得很紧，有时候又会松下来？首先手印结得紧了，你就是说的是不用管它。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手印变形了，你发现手印变形了，你把它调整好就行了。手印为什么紧为什么松啊，我不太想回答你，我怕你再问我一些别的。反正在坐上出现的东西啊，你要让我哄你我就这么哄你，坐上出现的现象都是好现象。但是你想求这个好现象，好现象也不可能一直有，所以你想让我咋回答你呢？我的意思是啊，就是说的是你就是先结好印，然后你就上座，上座的时候你就只管咒语，不要管手印了。当你发觉手印有变形的时候，你把它调整好就行了。手印紧不是坏事，坐上出现啥都不是坏事，知道了不？这个糖豆给的怎么样啊？但是我还就是打击你一下，你也不是时时都紧的。不要问这种的了，你只管念咒，这个东西没有为什么。你可能要你修心中心之前打坐挨不住两个小时，决定修心中心就能坐两个小时。打坐坐不住两个小时，修心中心坐两个小时，听到了。修心中心坐两个小时，决心修心中心就能坐两个小时，不是那样的，你就不下来谁都能坐两个小时，你就不下来就行了。你别把那个决心看得那么重。心中心是行门，只要你不下来，你就在那干，你就在那念咒嘛。我不建议就是把决心推到多高的地方。你的决心我要从你的实干来看出来。其他的不说。没事儿没事儿，师兄。
这个你这一个师兄也不同，他就说他觉得跟老师对完话怎么都觉得老师在认可。那这种师兄怎么
这种师兄你就让他跟老师对话，他跟老师说呀，他跟老师说啊， 他说老师都在认可他，是不是啊，齐老师？我都不信齐老师会，齐老师还不气死啊？他让他跟老师说，他咋不敢跟老师说？他觉得老师是在认可他呢？
他自己认为啊，他自己
并没有真的认为，他自己真的认为他都不会这么说了。他敢于说出来，还是我觉得他还是没把握。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看我跟老师对话，老师都在认可我。你看看，你听见没有？我的意思也让你们都认可我啊，老师是在认可我。我觉得他是这样的，如果老师真认可你这个对话，这句话他不必要说出来，他说出来还是我觉得还是他有点疑问，他应该问问老师，是不是老师真的在认可他，认可他了一个什么？打坐后手印解久了，刚上座的时候手印很硬，上座后十分钟后手会变软。我跟你说，你打坐就不能当你没手吗？打坐结了印之后啊，就不要管结印了，要管咒语，知道吧？你在百座内你要好好的念咒，好不好？轻松自然流畅自然的只管咒语，不管手印了，手结上去就当没手了，当没身体了，咒语是跟身体没有关系的，就这样就行了。还管手硬手软，打妄想太多了，不对，这样的话就耽搁了你念咒的心思，你念咒不就念到就打折扣了，不好。管手干啥呀？啥都不管。要不然的话，你打坐前就看一下那个这个就是说的是那个六个要点嘛，六个要点，死心塌地，心念耳闻，一切不管，看看那一个。陈香宇啊，你就别找这些绝受，死心塌地只管念咒，知道吧？结第四印的时候，小指头经常会滑下来，滑下来了之后把它结好就行了，把它结好就行了，对打坐没有影响。打坐的影响是哪一种啊？打坐的影响就是你故意的散印，这是不好的。除了这个之外，不刻意的这些滑下来一点影响都没有啊。这不用担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的是，你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第四印小指头滑下来的事，食指把它勾住，勾住的话把它勾住，然后呢这个第四印的诀窍在于大拇指要扣住食指的那个骨关节，大拇指要并拢，知道吧？所以这种情况下一般它不会滑，不会滑。万一要是滑下来了，滑下来的你把它重新结好绝对不影响啊，放心吧。没有问题就下。